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4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中共正悄悄扩大核武库，并拒绝参与军控对话。近日美国政府发布的2022年核态势评估报告决定，将会对中共政府采取度身订造的核威慑战略。核武器专家建议，美国需要保留低当量核武器，扩大核武器规模，并且考虑应对中共在台湾冲突当中使用核胁迫的可能性。对此，中共裁军大使在联合国大会上作出批评，随即引发外界关注。
据美国之音10月3号报道，近期美国政府发布了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指出到2030年，美国将在其历史上第一次面对中共政府和俄罗斯两个主要核大国作出战略竞争对手和潜在对手。报告还说，未来几年中共领导层可用的核选择范围将会扩大，令到他有可能采取更广泛的战略来实现其目标，包括核胁迫和有限的核首次使用。美国将对北京当局采取量身订制的方式，并且可能有必要考虑美国核战略和力量的适时调整。对此，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负责核武器和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政策的副助理部长理查德·约翰逊11月1号在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讨论会上说，除了核阴影下的乌克兰战争，中共政府近年的核武器扩张亦为评估美国核态势提供了新的重大变数。现在这份新的报告明确了，美国必须考虑无论是从威慑亦或是军控的角度，我们面临着中俄两个核武器竞争对手的崛起。另外，美国智库国家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核威慑和导弹防御的高级分析师马修·科斯特洛对美国之音说，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的主要优点包括保留了美国的核三位一体，即是战略轰炸机、潜射弹道飞弹和洲际弹道导弹，没有采用不首先使用或者是唯一目的这一被美国盟友反对的核宣示政策，并且留有调整美国核力量态势以应对日益恶化的核胁迫环境的可能性。科斯特洛还说，鉴于中共的领导人对台湾的态度越发咄咄逼人，威胁失败的可能性越来越高，新版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向更广泛的国防界发出警报，表明美国不会袖手旁观，眼睇住威胁失败的威胁变大。而中共对此的反应却是异常激烈，甚至非常气愤。中共裁军大使李松近日在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上批评美国，说美国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是明目张胆针对中共量身定制核威慑战略等等，但反观中共却迟迟不愿意同美国进行对话以停止军备竞赛。对此，美国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的副助理国务卿贝尔11月1号说，尽管美国做出努力，北京当局仍然没有同美国就最基本的军控问题举行对话。贝尔说，鉴于中共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后的承诺和美国在该条约下的承诺相同，即是真诚地进行对话以停止军备竞赛，但北京不愿参与对话，这个令人感到惊讶。中共政府在这些问题上逃避不到美国，北京需要实际进行对话。另外，美国战略风险委员会传播总监法西里还说，美中两国在核武器政策上鸡同鸭讲的风险不单只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越演越烈。
香港政治运动及维权倡议者邝仲晴3号出席在台湾举办的奥斯陆自由论坛。
邝仲晴是香港反送中运动键盘战线的发言人，现在在德国留学。在反送中运动期间，让荣光归香港、海阔天空等歌曲经常响彻抗议现场。而在中共清零封控下， 近来《海阔天空》这首歌曲亦在大陆的校园里面响起。本台记者提问邝仲晴，问他怎样看这一现象。邝仲晴说，他认为中国人有意识到这首歌代表的意义是2014年的雨伞运动和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他相信中国人有对自由的渴望。他说，我们看到的四通桥最近的示威和四通桥之后连续的示威行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反抗一直存在在中国里面。讲到中共二十大之后香港的未来，邝仲晴认为香港会一直处于高压状态，中共在这里以一国两制之名行一国一制之实，那他就会继续从各个方面打压香港的自由和仅剩余的公民社会。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政治打压，会看到更多的记者或者其他社会人士被捕。邝仲晴提醒台湾吸取香港的教训，他说台湾应该学到的教训就是，中共现在跟你讲的事情都不能够做准，你要先认清他的本质。作为一个极权国家，其实他最终的目的就是牢固他的政权。他会不惜一切代价，他如果真的用一国两制的方案和台湾统一的话，问题是很大的。邝仲晴认为台湾防卫民主有很多方法可以做，最重要的就是公民教育，培养每个人面对假资讯的防御能力，提高公民素养。作为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香港倡议协调专家的邝仲晴表示，台湾参与 IPAC 会是非常好的事情，如果台湾有加入，会对于国际社会承认台湾，或者是国际社会表达对于台湾保护民主自由的决心，会有非常正面的影响。
据美联社报道，今个礼拜四和礼拜五，七国集团驻七外交部长将会在德国西部城市明斯特市展开为期两日的会议，将会集中讨论如何应对俄乌战争和中共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台湾问题，以及最近伊朗对俄罗斯的支持，以及伊朗政府向反政府者施暴等棘手问题。
虽然在星期三俄罗斯已经放软要求联合国做中间人，同意恢复一项允许乌克兰粮食和其他商品进入世界市场的战时协议，但仍然有其他令人不安的方面，包括能源供应以及俄罗斯声称可能会以核武器回应乌克兰正在使用的装弹的讲法。这次七国集团的讨论重点仍然将会着眼于怎样在面对乌克兰冲突的时候保持欧盟的团结上做努力，但七国集团亦都经历了很多重大变化。英国已经换了第三任首相，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变差，而美国国会的控制权可能即将发生转变。但由于非洲部分地区的饥荒和欧洲冬季的临近，令全球粮荒和能源短缺问题更加严重，亦令到欧洲考虑对俄罗斯能源进口设置价格上限，以进一步扼杀俄罗斯的收入，以期让克里姆林宫停止战斗。但中共一直在乌克兰问题上和俄罗斯企在一起，这个令西方国家大感失望，因此七国集团将进一步寻求成员国在向中国投资的政策方针趋于一致，并将会讨论北京可能会对台湾采取的敌对行动。而最近中资公司想收购德国汉堡港的项目，亦引起了德国甚至美国和其他国家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虽然美国很高兴德国修改了合同，减少了中共在汉堡港的股权，但亦提出要所有国家都必须仔细研究中共提出的投资及其可能带来的潜在安全威胁。
彭博社指出，亿万富翁马斯克旗下的 Tesla 公司准备将大约200名中国上海工厂的工程师和生产人员带到加州，让他们帮忙促进美国本土的电动车生产。传媒消息人士亦都说，第一批中国员工团队最早将会在今个月抵达加州的弗里蒙特工厂展开新的职业生涯，消息引发行业讨论。
特斯拉的加州工厂具有每年60万部电动车的生产能力，但马斯克认为这家工厂的产能仍然有增长的空间。彭博社引用知情人士的话说，马斯克希望藉助上海的自动化和控制工程师及其他员工，促进美国工厂的产能，帮助推动特斯拉 Model S、X3 和 Y 型汽车的生产。他们将在加州执行至少3个月的任务。上海的工厂目前具有每年100万部电动车的产能，是特斯拉全球产量最大的电动汽车工厂。之前马斯克毫不避讳地表示，上海工厂的团队具有很高的效率。科技媒体 Electrek 认为，如果马斯克从中国转移员工的做法获得成功，那很快德州和欧洲的工厂亦可能会采取类似的模式。而 CNBC 认为，马斯克预计将会满足美国政府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的对电动汽车税收抵免的要求。相关的消息引发大陆民众热议，有网友嘲讽说，美国人工资高又不愿意加班，这个为特斯拉的大陆员工提供了一次最好的机会，马斯克改做移民生意啦。这些人如果去到美国都走了怎么办？还有网友在马斯克的 Twitter 下面留言说，亲爱的马斯克，我是你在中国的忠实 fans， 能不能够安排我到上海特斯拉上班呢？另外亦有网友猜测说，马斯克做出这样的举动，可能是感到中国经济形势不妙，这么多动作看来特斯拉撑不到几耐。网友东方来评论说，如果富士康都可以被放弃的话，特斯拉亦冇乜嘢特别嘅，社会主义嘅铁拳早晚会落喺马一龙嘅身上，所以而家先将人才转移到美国，一举两得。呢20名技术工人同工程师绝对愿意趁机走，而佢哋嘅吃苦耐劳嘅劲，马斯克亦正需要。仲有网友回忆起当初上海京剧团逃去美国嘅往事。在1988年，上海京剧团自取威虎山剧组到美国演出，抵达纽约之后，30多人全部滞留不回来，在美国寻求庇护。这个消息一度震惊了上海文艺界。因此网民说，这次上海特斯拉的员工去美国，如果一直在加州那里做事还好讲点，但如果有人要他们都回去，那个时候好可能亦一下子消失唔见啦，因为当初上海京剧团亦系喺团长嘅带领下全部跑咗去纽约。呢次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呢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系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